我是有疑必问的皮小弟，
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，
我爱听故事，
我会说故事，
让我们一起听故事，
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，分享平安与喜乐。
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。哎呀呀呀，哦呀呀呀呀。
哇，这首歌真是太美了。
优美的旋律加上动人的小提琴声，真是美极了。
我最喜欢小提琴的声音，优雅绵长，好像在说一个感动人心的故事。尤其是小提琴拉到最高音的时候，我都会起鸡皮疙瘩。
哎，皮小弟很厉害哦，这么小就懂得欣赏音乐之美。那你听得出这首歌是在描写哪一种动物吗？
动物？这旋律听起来很优雅，很有气质，应该不是在写什么大象或者狮子老虎吧？
方向对了，那就缩小一下搜寻的范围，三选一，你说是企鹅、公鸡还是天鹅？
一定是天鹅，因为天鹅有优雅的长脖子，还会慢慢的划水前进。这首歌一定是在写天鹅。
没错，就是天鹅。这是法国作曲家圣桑所写的《动物狂欢节》里面的一段，他用音乐把天鹅优雅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，
配上小提琴的声音，感觉天鹅更美了。
音乐是天父上帝的美好创造，也是一种人类共通的语言。音乐家能够透过它来说故事，有的时候说的还是音乐家自己的故事哦。
我想听音乐家自己的故事。
没问题，苗阿姨来说个音乐家的故事，看看这个音乐家是如何用他的乐器来见证爱的真谛。一起来听听《爱的小提琴》。有一天，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驾车回家，刚进客厅的门，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声响。他听出是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发出的声音，他立刻警觉到有小偷。一个箭步冲上楼，果然发现一个陌生的少年正在抚摸着那把小提琴。那个少年头发蓬乱，脸庞消瘦，不合身的外套鼓鼓的，里面好像塞了些东西。小提琴家瞥见自己放在床头的一双皮鞋失踪了，看来这个少年就是个小偷。小提琴家用身体挡住了少年要逃跑的路，小偷眼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。就在这时，小提琴家想起了他自己过去的一段往事，脸上愤怒的表情顿时被微笑所代替。他问道：
你是蓝先生的外甥罗宾吗？
我是他的管家。前两天，我听蓝先生说，他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，一定就是你了。不过蓝先生现在出去了，晚一点才会回来。
听见这话，少年先是一愣，但很快就接腔说：
我舅舅出门了吗？那我想我还是先出去转转，待会儿再来看他吧。
少年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，小提琴家问：
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？
是啊，但是我很穷，买不起。
那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吧。
小提琴家语气平缓地说着，少年似乎不相信一个管家会拥有这样的小提琴。他疑惑了一下，还是接过了小提琴。临走时经过客厅，少年突然发现墙上挂着一幅小提琴家在歌剧院演出的巨幅照片。当下他浑身不自在地发抖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显然少年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因为没有一位主人会将管家的照片挂在客厅的墙上。小提琴家想起他少年时候的一段往事，当时的他整天和一帮坏小子混在一起，还学会了偷窃。有一天下午，他看见一栋公寓主人驾车出去了，于是从一棵大树上翻身爬进了这户人家去偷窃。当他潜入卧室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半躺在床上，他愣住了。那女孩看见他，起初非常的惊恐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。女孩微笑着问他：
你是来找五楼的麦克劳先生吗？
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能下意识地点点头。
那这是四楼，你走错了。
女孩的笑容甜甜的。她正要趁机溜出门时，那个女孩却说：
你能陪我一会儿吗？我病了，每天躺在床上非常的孤单，我很希望有个人可以跟我聊聊天。
于是他坐了下来。那天下午，这两个人聊得非常的开心。最后在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这女孩拉了一首小提琴曲给他听。看见他很喜欢，女孩索性说：
这把小提琴送给你了，希望你喜欢。
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了公寓，无意中回头，发现那栋公寓其实只有四层楼，根本就没有五楼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麦克劳先生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女孩其实早就知道她是小偷，之所以会善待她，是想要维护她的自尊。后来，当她再去找那位女孩，女孩的父亲却悲痛地告诉她，女孩因为骨癌已经去世了。她在墓园里见到了女孩青色的石碑，上面刻着一段小诗，其中一句是：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，所以我很快乐。过了好多年之后，在一场全国青年音乐比赛当中，小提琴家应邀担任决赛的评委。最后有一名叫做罗德的小提琴选手以最优异的表现获得了第一名。小提琴家一直觉得罗德有点面熟，但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。颁奖大会结束之后，这位冠军得主罗德拿着一只小提琴匣子跑到小提琴家的面前，脸红通通地问他：
您还认识我吗？
小提琴家摇了摇头：
您曾经送给我一把小提琴，我到今天还一直珍藏着它呢。
这个叫罗德的孩子眼里噙着泪水说，
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把我当成垃圾，我也以为我彻底完蛋了，可是您让我在贫困和苦难当中决定重新拾回我的自尊。
罗德感激地说，
是您让我心中再次燃起希望，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我生命当中的逆境。
罗德走向前，紧紧地搂住了小提琴家。多年前的那一幕顿时重现在小提琴家的面前，原来他就是蓝先生的外甥罗宾。小提琴家于是把女孩的故事告诉了罗德。这把琴是一位已经死去的女孩子的，她把爱献给了这个世界，所以她快乐地离开了人世，到上帝那里去了。小提琴家说，我仿佛又听见女孩拉的那首优美的小提琴曲，还有她那青色的墓碑。她的爱曾经震撼了当时迷途少年的心，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罗德听完小提琴家过往的故事，竟跟自己的如此相似。他激动地说，
不，不只是你的生命，还有我的生命。他改变了你，你改变了我。我相信这把小提琴还会改变更多人的生命。
小朋友，音乐美，但是爱更美，因为爱能融化一切的冲突，爱能改变生命，爱的力量何其伟大。所以尽自己所能的把爱传出去，即使生命短暂，但有了爱，就能发出撼动人心的不朽价值哦。
和饶恕去成全别人，用生命去影响生命，这个爱的故事就是一个爱的连锁效应。
是啊，我们能去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爱上帝，也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。
所以应该要把爱上帝放在第一位，然后让上帝来带领我们，不要去做坏事，也不要记恨别人，要彼此饶恕，还要彼此相爱，这样上帝才会喜悦我们。
嗯，爱自己喜欢的人啊，很容易，像父母爱子女，朋友彼此相爱，这是理所当然，没有什么稀奇的。但主耶稣要挑战我们的是，去爱那些得罪我们、欺压我们的仇敌，用饶恕来代替仇恨，用爱心彼此包容，追求和睦的人际关系，才能享受上帝所赐的真平安和真自由。
要去爱那些会欺负我们的仇敌很难呀。主耶稣不是说，如果有坏人打你的左脸，就要把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吗？怎么会这样？
因为啊，想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就要为主做光、做盐、做见证，不要跟着恶人一般见识，反倒要像主耶稣一样慈悲与宽容，也不要跟恶人作对，免得两败俱伤。所以要学习以善报恶，以爱代替恨， 说不定就能够像今天的故事里面的那样去改变对方哦。
就是说在生活中要有好行为、好见证，这样别人就能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，还把荣耀归给天父上帝。
没错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
因为你先爱我，
因为你先爱我，
所以我们才能彼此相爱，
所以我们才能彼此相爱，
还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去爱仇敌，
还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去爱仇敌。
虽然很难，但我愿意顺服你的教导。
虽然很难，但我愿意顺服你的教导，
成为一个能够饶恕别人的人，
成为一个能够饶恕别人的人，
以爱代替恨，
以爱代替恨，
用好品格来荣耀你，
用好品格来荣耀你。
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
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
阿们
阿们。小朋友别忘了，耶稣爱你，
我们也爱你哦。
下次再见了，
拜拜。